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威廉，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那这集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清明年假无聊救星下半集。下半集的话，上次有说过嘛，因为要陪伴大家度过准备要收假的时刻哦，所以你可能很适合看的类型呢，会是暖心疗愈型的作品，以及这个意义反思型哦，因为这类型的作品你看完呢，可以疗愈身心，可以迎接上班，然后最后呢，你可能因为朋友跟家人啊，可能都已经道别了。就是大家离开那个聚会的现场，那你可能就会是一个人的状态，然后一个人就很适合看这些作品来思考一些人生的意义啊，或者是反思一下社会现在发生的议题啊等等的，那我觉得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好，那首先第一个是暖心疗愈型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就是非常律师与英语。好，那这个是在2022年的一部韩剧了，当时算是蛮轰动的，但是我其实是在去年初才看的这部作品，然后是在 Netflix 上看到的。那其实我发现呢，就是韩剧有蛮多这种在讲一个职业遇到问题和故事的这种职人剧，比如说像是什么遗物的那个整理师啊，然后像是精神病房的这个议题啊，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然后机智医生生活啊等等的，那非常律师也是其中的这一种类型哦。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演员他是叫朴恩斌嘛，那我觉得他长得蛮可爱的，然后演的也很好，他把一些就是这一部剧的主题呢，就是在讲我们的主角余英语小姐呢，她其实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那透过这一部作品，其实我们可以有机会更了解自闭症啊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它可能会有的一些现象，然后包含他可能会有一些社交障碍啊，然后他可能没有办法看着你的脸说话啊等等等等，就是其实它也是在医学上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疾病哦，它其实算是有一个系列不同的症状，像亚斯伯格也是属于自闭症的系列的症状的一种其中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它也是有蛮多的分类的。那我也是透过这一出剧才学到了这个知识。然后我觉得这位演员真的把自闭症的这个出现的表情啊、社交障碍啊这些问题诠释的非常好，他到底是怎么会有这个经历可以去演出，然后演出的很真实。对，然后因为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虽然在有自闭症的这个情况下，他还是很认真的完成的法律的这个学习，取得相关的一些学术的地位哦。但是他在进入职场的时候，当然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嘛，就是身为一个自闭症患者，究竟要怎么扮演好一个律师的角色呢？那这一出剧就是在演这一个他不断的在律师成为真正律师的这个路程奋斗的过程啊。那也跟他其他的同事啊，跟他的客户产生了一些蛮特殊的互动，我觉得是蛮值得一看的暖心疗愈影集啦。因为就是除了看他的表演很可爱之外，其实你可能也会透过这一出剧学到很多法律上面的常识，还有一些攻防。那当然也可以更了解自闭症这一个疾病，那在这样未来我们遇到同样的情形的患者，我们可能就可以比较没有无缝的可以学会跟他们交流跟沟通。因为其实我觉得自闭症患者在情况好的情况下是不太会跟一般人的差异有很大的，对，是差异其实是很小的。 如果他在沟通上面就真的会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是有比较多障碍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耐心，或者是你找到一些沟通的技巧，但你是完全可以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的。这是我看出去所学到的，也期许自己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同情心，然后也有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就没有沟通的阻碍这样子。好，这是非常律师云雨推荐给大家。那第二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下了一个 hashtag 给他，就是这部是你一生必看的动画作品。很夸张对吧？为什么呢？我先讲一下这部就是排球少年。那这部其实是一个蛮久的动画了。那为什么最近会如果你有稍微听到朋友啊或者是社群上面在讨论的话，是因为最近他准备要上了最新的一集电影哦。那他跟之前《鬼灭之刃》有点相似，就是他前面出了四季的动画吧。那这四季的动画其实就是那种30分钟为一小段的那一种。那他可能也搭上了这个用电影来衔接的热潮，所以他其实在上一季是在好多年前的作品，那这一次刚好就用电影去做一个故事线的连接，让他去打下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叫做垃圾场的对决。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角所在的这个高中呢叫做屋野高中。那屋野高中其实它的代表词呢代表动物呢就是乌鸦，然后它的对手呢其实就是猫啊，然后猫就是也是代表着他们球队的风格，其实是像猫一样是非常善于灵巧的去防守的。那乌鸦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对这部戏来说是一个善于用不同方式去攻击的一个队伍。那因缘际会之下呢，他们的这两支校队，他们其实是在好像是一个在东京，然后主角所在屋野高中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啊？是在好像宫城县吧？嘿，对对，反正就是在东京比较北侧东北角的地方。那这两所学校为什么会有这个宿命的对决？是因为他们的教练啊，是彼此很好的朋友吧，算是亦敌亦友的感觉，所以他们固定在过去很长就会互相 PK。 那回来讲一下这出剧为什么好看哦，因为就是你可能会想说它就是一个运动的漫画作品动画作品，那如果你不熟悉这个运动的话，那你会不会就觉得蛮无聊的？那答案是不会，因为其实我对排球也算是没有任何的知识，跟就是也之前也没有再看，也几乎是没有任何喜欢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当我看了这一部作品的第一集之后，我就整个陷入其中，然后也对了排球的这个运动有一个更高的认识之外，甚至是有点尊敬这一项运动的哦。因为我先讲他的这个主角好了。这两个这出去有点像是一个双主角的作品哦。那第一个主角呢是叫日向翔阳啊，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其实是一种热血笨蛋的性格，就是他其实是很拼命很热血的想要打排球的啊，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物。但是呢他缺乏了天分，也缺乏了训练，因为他之前的国中呢所在的国中其实是对排球有兴趣的人是非常少的哦，所以他其实在学校虽然有排球社，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就只好一直自己一个人在训练啊，自己练习啊，然后可能要找一些棒球队或篮球队的朋友来一起搭配，有没有帮他练一些基本的动作。但可想而知，就是缺乏训练的结果就是他没有什么技巧嘛，所以光是凭一头对这个排球的热爱哦，就继续学习这项运动。那另外一个主角呢，他是一个有点自傲有点傲气的天才哦，因为他从小就发现了这个天分，然后而且受到良好的训练。那他是一个脱球员，脱球员其实就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就是排球 我们通常会知道就是杀球那个角色嘛，对不对？但是呢，托球是负责把球由下往上举起来，然后举一个好的角度，让排球的杀球员可以跳起来去做去做杀球的动作，所以他的角色其实也很重要。那这个天才呢，他就是非常会托球，非常的会这个做球给其他人，但是呢他老是觉得其他人跟不上他托球的这个速度或角度哦，所以他被封了一个封号，就是国王啊，他就被封了一个国王。那你听到国王就想说，哇，这个国王应该是很厉害啊。可是他其实队友给他这个称号的时候是有一点负面的，因为其实他代表了他是一个自傲，他虽然很聪明，但是他希望所有人都听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子。所以当这两个人对到一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些冲突嘛，一个是热血的笨蛋，一个是自傲的天才。那幸也不幸的就是这两个人呢在高中竟然加入了同一支学校，就是屋野高中。然后呢原本是两个有点世仇的关系，他竟然变成了队友，意外的变得很搭配。因为一个是希望人家可以打到他的球的一个自傲的天才，一个是不管你怎么难打他都可以用体力跟他的速度和力量去克服的热血笨蛋。所以自傲天才在这个时候终于有一个可以打到他球的人了，那个热血笨蛋呢也终于得到了一个最佳的取球员，可以不顾到底你打不打得到，反正我就给你一个最完美的角度，你只要打就对了。所以当初期这两个形成最佳的搭档的时候，他们就席卷了整个排球界。然后当然这整个过程一定是还是有各种坎坷，然后遇到很多敌对是可以克服他们的这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又会开始去学习新的技巧，慢慢的成长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很好看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每一个角色啊都非常非常的努力。然后我这样说可能也不对，有一些角色没有那么努力，但应该说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成长的曲线，然后透过新的角色、新的功能的角色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哦，我想当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好像真的比较帅像主角刚出现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杀球，然后用那个力量去把人扣杀这样子的角色是最帅的，所以他就很努力想要成为这样的角色。然后当第二个主角双主角的这个他叫做隐山飞熊，第二个自傲天才的国王出现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你觉得托球员才是真正的灵魂吧，因为把球做好，然后每一球才能够杀出去。对，然后后来又出现了其他的角色，比如说自由球员，他就是守护神的角色，他可以把每一个球都守住，那你就不会得分，那你整体的队伍就可以变强。然后后来也有出现就是负责阻挡的角色，你只要每一球都能够挡下来，基本上你就不可能会输。所以他不断的用不同的角色，以及每个角色都有一些自己的成长曲线跟他们自己的故事，来带给你说其实在一个团队里面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他会透过一个又一个新的功能或新的能力的养成，去让你觉得说哇，这才是我想要追求的排球员的这个指标榜样这样子。但是其实到后来你就会发现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到极致，才会让这个队伍变得真正的强队，才会让这个队伍之间的螺丝非常紧密的扣合在一起，去良好的运转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尤其是我觉得小朋友一定要看，因为它会让你学习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然后对大人的我们来说，其实还有一个层面，这个作品是很认真的在铺陈，就是因为一般的作品里面啊，尤其是王道系的作品，大部分都会有一个超级厉害的主角哦，要么他就是热血笨蛋型的，要么呢他就一定是还蛮有天分的天才型的龙傲天型的角色，你知道吗？但是这部作品他把很多的画面也给了这些路人型的角色，比如说有一个学长，他叫做 兼员哦，他是一个类似妈妈的角色，他是屋野高中的三年级生。那你就想嘛，像一年级进来了两到三个天才型的球员哦，所以尤其他的角色是脱球员，所以他对应到的就是隐山飞雄。那隐山飞雄一进来就充满光环嘛，所以这个兼员的这个三年级的学长呢，他就直接变成二线的角色了啊。这个是不是很真实？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我们一直当主角嘛，我们有一天也有可能因为有别人的光环存在，所以我们就是那个配角的角色。但是他也很真实哦，他没有放弃自己，他也没有因此就觉得自己啊不想再玩，不想再这个打排球了，或者是说他就可能就用他学长的威严哦去遏制他上场，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很努力的去把握自己身为一个更有经验的举球员所应该具备的特质，还有他可以努力的地方，来为团队做出另外一层面的贡献。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比如说他叫山口，他是个绿色头发的这样。那他也是一年级，但是相对其他来说就没有那么有光环，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平凡人。但他也想要有自己的价值啊，所以他没有放弃，他努力的把他特殊的这个飘飘的发球给练好。那在关键的时刻呢，希望他自己可以发挥价值，可以为团队做出贡献。然后也有一个角色，他是很不屑的，他觉得排球就是社团啊，大家干嘛那么认真？尤其是那个自傲天才跟热血笨蛋，他把排球这件事看得很重要，甚至比他的学业还重要，他就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后来到漫画在动画的作品呢，就会默默发现诶，他其实是有一些心魔的，然后他有一些克服之后，慢慢的寻找自己想要努力的原因跟动机，想要开始去挑战自己的极限，而这件事情原本是他觉得很懒得去尝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总归一句话，这一部作品呢，除了 让你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要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有值得令人期待的一面，还有一个给你自己努力的理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一生必看的剧啊，真是太好看了。然后撇除这些，我们单纯动画本身啊，它其实作画做得非常好，然后整体的节奏编排，然后因为它角色的塑造非常的成功，所以说每一个角色你都会喜欢，然后你很难讨厌每一个角色，你知道，就算你一开始很讨厌那角色，你后来也会慢慢的喜欢上他，这就是这部作品很厉害的一个刻画的手法。好啦，讲太多了，排球少年推荐给大家，然后他在4月12号就会上映最新的电影版，那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就是你不能用巴哈姆特或者是 Netflix， 用各种方式先把前面的作品动画给补完，补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再去看电影版，你真的是会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幸运今天因为我的关系认识了这部作品。然后我推荐给了像我女朋友，本来也不是很喜欢，她也觉得我干嘛去看一个动画是在讲运动的，然后排球我又不是很喜欢，结果我推了好久之后，她终于打开第一集开始看，结果就真的完全屌嘞，完全停不下来。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去日本啊，就刚好因为日本的这部作品它是提早两个月上映，然后就有很多的周边嘛，我们就去那边狂买周边的东西，然后他也买了很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推荐大家去喜欢的作品。好，下一部呢是迷宫饭，那这一部是今年播放的啊，就还蛮热门跟新颖的一部作品，不过它的漫画其实是2014年就开始了，然后在好像在去年的9月完结吧，那这部是有得到这个漫画的奖项的，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有资格让你好好去品尝他的动画。那结论来说，我觉得他的动画也做得非常好，现在已经上完第一季还是第二季了吧，就应该是第一季已经播出完毕了，在四月播出完毕。那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哦，因为迷宫饭这部作品呢，其实它在讲述一个很传统的故事剧情，就是一群伙伴然后在迷宫里面冒险，有点像是打 RPG 的感觉，然后就会遇到很多奇幻的生物嘛，像什么史莱姆啊，什么石像魔啊， 然后什么什么水元素啊，什么什么很厉害的法术高强的法师啊等等的，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存在，就你会觉得这个剧情好像就很普通嘛。那他为什么叫迷宫饭呢？是因为稍微讲一下他的故事好了。他的故事背景就是因为主角的这个莱欧斯啊，他们本来是一群冒险家，然后他们在这个地下城迷宫冒险的时候呢，他的妹妹被一只巨龙给吃掉了。好，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快要输了，那他的妹妹决定要把大家传送回地表，然后算是把自己牺牲掉这样子。那主角当然就觉得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我们还是要去把自己的妹妹救回来啊。哦，因为在这部作品里面，迷宫里面的人类啊是不会死亡的哦，是不会死亡的，除了这些魔物之外，人类是不会死亡的。那其实他是在一个这样子设定下所讲述的故事，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只要我赶快回去救我妹妹，应该还是可以让她复活这样子。那不过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是他们的经费已经不足了，经费不足了，所以他刚好演出了一个剧情，是我们过往在玩这类型的游戏或看这类型的动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就是你在冒险里的时长可能很长嘛，那你究竟要如何解决你的这个路途上可能会有饮食的需求呢？啊，对不对？你要怎么解决？你就算买，那你采购你是不是也需要有钱？那你是不是也会吃完？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是会遇到这个问题的。那这部作品就是以这个为主轴哦，他们就想说啊，不然我们就来用魔物哦来制作料理好了。那这件事情在这部作品的冒险者里面是觉得是很夸张的行径哦，就你怎么会想要吃那些东西呢？那些东西应该是蛮恶心的啊。但是呢，这部作品就是探讨他是怎么去把这些迷宫中的魔物当成他们的料理，他帮当成他们的晚餐这样子。好，所以主角等人呢就因缘际会下也结识了一个善于料理地下城市各种奇幻生物的伙伴哦，然后他们就会用一个非常有逻辑的方式把它料理掉。那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厉害，就是厉害在作者到底是这个漫画家叫做酒井亮子。酒井亮子老师到底是怎么想到就是每一个生物要怎么去料理它，然后他们的生态系要非常的异想天开，但是却要符合逻辑。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比如说像史莱姆，他可能就会被当成淀粉或寒天的存在，然后他就解释哦，就是你要去砍它的哪里，然后你要怎么做才会好吃。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有一番想象力才能做出来，同时你要符合逻辑，所以你要去研究一下料理的那个逻辑跟技巧，然后还有包含整个一个生物的一个生物学吧，生物结构这样子。然后像是还有一个有点爆雷哦，大家如果会介意的话，会介意我爆雷到那个我讲的魔物跟它的料理方式的话，可以跳过这一段。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它里面有个盔甲生物，那一开始冒险者推测它是不是一个法术高强的法师操控了一群盔甲，让他们去跟他主角一群人去做战斗，但是后来发现它其实是一种软体动物的集合体。对，他们很像寄生在这个盔甲上，然后每一个软体生物他们会寄生一个部位，然后就彼此联动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形成好像是一个真正的盔甲的样子。对，然后他们后来也把这样的软体动物变成一道菜了啦。然后再比如说就是石像怪啊，就是有人很厉害耶，他把石像怪的背上拿去种菜，然后他就可以去维持这个迷宫的生态系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些讨论啊，然后又很符合逻辑，所以以作品来说难怪这部会得奖欸，因为他真的好有创意哦，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那只不过他到这个第一季结束之后，你慢慢发现就是整个迷宫它的一个背景其实应该有一个很庞大的阴谋或者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啦。那这部就是 不过第一季还是着重于他们怎么去找到他妹妹的这个过程，然后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主轴，然后再搭配上每一集都有做两到三道菜的这个可爱的部分，所以蛮推荐给大家的。好，下一部作品呢叫做《绝味之路》，它是一个 Netflix 的影集，那它其实是2021年的作品，还是2020年，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的作品了，然后后来是有出第二季啦，不过没有在 Netflix 上看，所以就没办法看到。那这一部呢，简单来说是一个日剧，然后它是一个美食公路的短剧哦。那其实我意外发现啊，就是日本有非常多这样子的剧耶，像是什么深夜食堂啊，还有什么舞伎厅的料理人啊，然后还有什么新干线的美什么寂寞孤独美食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它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影集耶，然后 Netflix 上都可以看。那这一部呢，它的主角呢是冰晶龙之，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呢，有一部他之前出名的作品叫做一尸到底啊，一尸到底，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也非常推荐你去看啊，这是一个超级超级我觉得影史上很亮眼的一个剧本哦，然后他的演绎手法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明。他是在讲一个僵尸片啊，但是其实他不是一个僵尸片，但我只要讲出来我就等于破坏了这一部作品的可看性，所以我只能说就是超级推荐大家去看一尸到底这一部作品。好，那演了这个一尸到底红了这个主演呢，他好难念哦，冰晶龙之这个主角，他就后来又演了这一部《绝味之路》的这个系列作品。那他真的也很适合演这种中年，然后有一点自我怀疑、失忆，然后那种会 murmur 的那种大叔的角色。对，他的形象真的就是这种我们印象中日本大叔会长的样子。那这部很适合就是花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然后配饭然后去看。那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应该是前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看就觉得哇好喜欢哦，因为他的故事就是那种很疗愈很温馨的感觉，然后你会非常的在某一些部分是有一些感动的。但是我今年因为我三月去了一趟日本嘛，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决定要再看这部作品第二次，因为从日本回来你会更有那个地理位置，因为主角其实就是东京人。然后呢，这部作品的主题就是他每周都会开车去一个东京附近的景点，然后在那边寻找美食这样，所以说有这个日本回来的土地的连结啊，我就有更深刻的感觉，所以第二次看我第一集跟第二集狂哭。虽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看这种看作品就哭的人，但我觉得它代表了这部作品其实是有一点意义跟疗愈的成分在里面的。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第一集大概的剧情是什么，就是主角呢其实他就是一个中年的男子，那中年男子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职场的问题啊，职场啊他会有一些自我怀疑，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追逐梦想呢？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吗？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职场或人生意义反思的问题。那中年还会遇到什么问题？会遇到家庭的问题。那他的家人呢就是每周五啊就会去追星，追日本明星，那所以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呢基本上就是有点觉得啊把他抛下了这样。他们每周末他们就是自己去追星，然后这个主角就自己一个中年大叔下班，然后就是可能还加班了，然后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他第二个可能会遇到的家人的问题。那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就是年纪的中年危机的问题哦，比如说他开始发现有一些后辈的表现可能比他好，或者后辈在聊的话题他有一点没办法接上啊，或者是说后辈在流行的东西他可能会看不起他，他觉得说哇你不懂啦，就是会有很多这种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后辈啊在职场的这个应对上可能没有那么多过去传统的礼仪，然后他就有点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现在的新人都这样子吗？那是我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他探讨了真的很多中年男子 尤其是中年上班族会遇到的这种很多自我怀疑啊，家人的问题，年纪导致的一些年龄的 gap 的问题啊。然后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决定每周五晚上就开了自己的这个你知道日本的那种方形小车，然后他就去某一个东京附近的景点呢，在停车场过夜，然后就进行这种停车场车上过夜的这种旅行方式。然后白天呢就去逛逛附近的景点啊，然后寻找美食啊，然后礼拜六晚上就可以回到家了。那这样子对他的家人也不会说就好像完全没有在跟家人陪伴的感觉，他也是会在礼拜六晚上回到家，然后跟大家吃个饭，然后度过礼拜天这样。所以他就渐渐的被这样子的一个旅行方式给吸引了。然后我顺便补充一下，就是我这次去富士山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自驾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车也停在了，我们租来的车也停在了这个大石公园那边。然后我就发现旁边却也有人这样子，就是也是大型的这种七人座的车，然后他们可能就在上面算是过夜。因为早上啊，如果你就在停车场看日出的话，对面就是富士山，河口湖跟富士山就非常漂亮这样。所以我也发现啊，这种旅行方式其实是日本最近这几年来可能你会在野外看到的一种旅行的方式这样。好，那我讲我的哭点好了，就是第一集啊，就是白天我们讲了晚上过夜嘛，然后白天去寻找景点跟美食。那我觉得我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第一集就是富士山，然后是吉田市啊，吉田市就是富士山旁边的城市，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我前阵子去的地方欸。然后我就是把那个回忆啊跟土地的连接还有这部剧的这个剧情全部连接在一起之后，我就觉得哦蛮感动的这样子。然后他去了就是一个小乌龙面店，他本来其实是想要去比较大型的连锁的比较知名的面店，但是呢意外之下他就是不小心闯入了这间小面店这样子。然后那种破旧的感觉啊，意外啊，很多就是到底好不好吃啊这种猜测的感觉，一开始非常的让他有点不放心，但是当他吃下第一口之后，他就觉得哇哦很惊艳欸，就是非常好吃。然后这种破旧或者是感觉很像要绝迹的这种小店啊，很多多半就是他可能是二代传承，或者是他已经经营了一辈子了。你知道日本是很常就是职人精神，他们开一家店就开一辈子的那一种，那终究会遇到退休嘛。那所以当聊着聊着，这个主角呢滨津龙之呢就发现说，诶，这么好吃的这种绝味的绝世好菜，他可能是会吃不到的，他可能有一天会消失在这个人间当中，这个美味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决定啊，就这样子的一个惊喜跟这种缅怀跟想要了解每一个店他们背后的故事的这个心情啊，我就蛮受到感触的。因为他真的每一家店都有很多很令人回味的故事啦，再加上他到了一些景点，也是我最近因为会开始看东京，然后就会觉得哇，好想有一天也可以去这个地方哦，那种感动的感觉。所以这种感觉呢，他就称之为绝好菜哦，日文好像叫绝之米西，好像是味道的意思。那他就为什么叫绝味，就是因为濒临灭绝的绝世好味道叫做绝味，所以他就决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吧。他就会开始说哦，每周他就很期待礼拜五晚上放假，然后下班之后就自己开车去过夜，然后隔天很兴奋的去寻找这种绝世好菜这样。那这部其实也让我决定要再继续去看其他的这种美食公路的日本作品哦，因为我觉得还蛮疗愈身心的。然后金明龙之演得很好，是因为他也真的也很会演这种中年男子忧郁的这种感觉然后有时候蛮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就大概三十出头岁的一种心情吧。然后你看着看着，你就会觉得哦，很贴，这就是我耶，就很贴近自己的感觉。然后你知道他也很真实哦，就是你比如说进一个店啊，然后他那种诶，要不要踏进这家店呢，哦，要不要点这道菜呢，然后那种很多心里的 OS 其实就是我们实际生活里面 我们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境，我们也会心里产生这样的 OS 嘛。那我觉得他又把这个部分给演绎出来，我是觉得真的是蛮值得一看的。然后这部可能我觉得喜欢日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他才是有名的，但是其实我非常推荐他，就算他没有名气，没有那么有名，但看了会让你整个心都很暖，很适合就是开工前来看一下这部作品，小小的这个小品啦，这样。好，以上就是要跟大家推荐这一部叫做这个《爵位之路》的作品，这样。好，那下一部作品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葬送的芙莉莲》哦，《葬送的芙莉莲》它这一部真的是你就只能把它放在这了，但其实它也很多可以人生的意义上面做思考跟探讨的角度，然后也有很多很这个热血的这个动作场面，很浩大的动作场面，所以是一个蛮万能型的作品。不过对我来说，它对我最大的意义还是在疗愈的部分啊。那这部应该已经红到就是你没有在看动画习惯的人多少都有听过吧那我其实蛮推的。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前面啊在讲述的故事稍微平淡一些，可是我必须老实说，前面十集啊以我的标准来说，我大概哭了七次还八次吧几乎每一集都有一些哭点哦，然后一些感动的一些片段可以让你去回味。那我觉得这应该可以证明这部真的很推了吧。然后这部动画是我人生中唯一一部我看完动画之后我立刻下单买了全套的漫画，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看过的动画也真的是几百部了吧，但是这一部是我唯一这样做的一部作品的。然后讲一下它的故事背景的，它的故事背景其实就是一般的魔法奇幻的这种奇幻世界哦，很像就是大概异世界的那种感觉。然后主角呢就是很普通的，就是一行人在打倒魔王，然后讨伐魔王的过程，然后最后他们赢了，成为这个人类的英雄。那我觉得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这种作品呢，大部分都在探讨说，诶，他怎么逐渐把自己变强，然后收集队友，收集伙伴，收集能力，然后慢慢最后终于打倒魔王了，大概都会 focus 在这一段故事。但这一部有趣就是在说，诶，他的故事起点其实是在勇者一行人打倒魔王之后的故事哦，这个是完全几乎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作品探讨过的角度哦。那为什么这个角度值得探讨呢？因为在勇者一行人当中，他有一个精灵魔法使的角色。那这个精灵魔法使就是我们的主角芙莉莲啊，他长得很像是一个小朋友的感觉，萝莉的感觉，但其实他已经活了很久了。但也因为他的年纪啊，跟他的这个可以生存的年限呢，其实是好几千年哦，甚至好几万年，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也就是说在这个长达十年的冒险过程啊，对人类来说是一个人生中应该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时刻了吧。或者说你如果有假设我们在现实的人类社会，我们创业创了十年，然后我们很努力终于把它做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卖掉，然后财富自由退休，这样假设这件事情发生在人类的就我们一般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理所当然会觉得这十年是我们人生中最精彩，然后最可以分享，最多故事可以去讨论的一个阶段了吧。但是对于一个精灵魔法使来说，十年就真的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一个时间。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其实这个芙莉莲啊，他对于人类的情感还有他的队友其实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因为他不懂得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要去珍惜这份感情，反正大家都会死啊。对他来说，对他来说，人类就像是蚂蚁一样的过客。我们会特别去注重哦，这个蚂蚁对我的意义，就即便他帮了我很多忙，但他很快就死啊。对我来说，体感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的事情。那为什么我要去在乎他呢？对，那我觉得这个角度就很新鲜了，很少有作品在探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 故事的一开始就是勇者打败魔王之后，然后福利莲就随口说，欸，我这个下次呢会带大家去看那个流星雨，那我们就约50年之后再见吧。然后当下所有的队友就傻眼，想说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因为身为他们的队友，其实他们已经很习惯福利莲，他们福利莲会表现的就好像很不在意时间，他的时间观念跟大家不一样的这个行为。然后50年在赴约之后啊，福利莲才有一点惊讶的发现说，诶，怎么大家都变那么老啊？以前那个很帅气的勇者怎么变成一个糟老头啊？然后他们看过这个流星雨之后，勇者呢叫辛梅尔，他就寿终正寝了。那他的这个过世呢，就让福利莲开始意识到，我怎么会到现在这个时候才想到要珍惜他们？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金句咯，就是我明明一直都知道人类的生命很短暂，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要多加去了解呢？所以其实这部作品啊，他探讨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啊意义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假设你的生活的年纪可以活得很久的话，那你的时间观念跟大家不一样的情况下，你又怎么去看待我们短暂的生命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有一个很好的巧思，就是他第一集就是遇上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嘛，所以他后来的冒险啊都是以勇者过世第几年来计算的。那我觉得他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说，福利莲呢他也是在勇者过世之后才真正发现，才真正的重生，试图去学习人类的情感，试图去了解生命的意义，试图去珍惜过去跟他们冒险的过程。然后所以他用这样的计算方式，而不是用比如说西元几年或者他们的这个世界的年份来计算，我觉得是有这样的用意啦。然后福利莲当然他就因为后续的冒险，他重新的又踏上了之前去讨伐魔王的这个路程。那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新的伙伴，然后但是他往往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回忆过去的发生的事情，然后他才逐渐了解，哦，为什么当初大家要这样做，为什么大家会需要去比如说嘘寒问暖啊，比如说要互相送礼物啊，要互相关怀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令人感动的点吧。然后比如说我举个可能会爆雷的几个小片段哦，因为精灵其实是这个活得非常久嘛，所以他其实应该算是见证了所谓的远古时期啊。那你知道人类都会去拜一些神明嘛，或者是会把虚构的一些远古时期的人物当成是神明，比如说像中国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哦，那时候有神农氏，有尧舜， 有女娲，那身为精灵的话他可能就能够见证这个过程了，对吧？这是很合理嘛，虽然这个剧情没有演到这个部分，但是就是这些精灵啊，他其实就是不太相信这些女神真的存在哦。尤其像这部剧他其实是有个信仰，是这个女神的信仰，但是精灵他就不相信了，他觉得说，啊，我就已经活得可以见到女神了，那我就不觉得女神真的存在啊。然后但是他在这部戏的过程中他就讲到说，他仍然会希望去傻傻的相信，欸，女神是真的存在，即便他心里不这么认为，但他宁愿去相信她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人在人生的终点，在他们死亡之后拍拍他们的头跟他说，哇，你表现得很好的话，那也太寂寞了吧，对于这个活很久的人来说也太寂寞了吧。因为像我们人类的生命很短暂，所以我们周遭的家人朋友都会为我们送别，但是精灵呢，他只能是那个送别别人的人，所以他宁愿相信在他死后有一个人可以为他送别，所以他相信女神是存在的，即便他心里其实不相信，他还是得这样子去相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知道，很感人啊，就是到底什么作品可以把这种生命的情感描写的这么细腻。那我刚刚只是举了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对啊，那大概这部作品就是这样吧，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回到动画本身，它的作画节奏、背景音乐、配音、声优，然后那个战斗的画面，它的经费的预算投入的多寡， 哇，都是这个近期动画作品的顶点啊。所以如果你还没看，如果你还在觉得虽然很多人在推荐，但是《芙莉莲》不就是一部动画吗？我这个人又不看动画，那有什么好看的呢？大错特错了，希望你可以去看看这部作品趁这个清明连假或者是之后的假期呢，你可以好好的把握时间来看这部作品。然后我发现我讲了蛮久的，所以我以下需要加速一下，就在意义反思型的部分跟大家快速的推荐一下，那我会加快一点节奏，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好，首先意义反思型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疫起。疫起呢是疫情的疫，然后起来的起，疫情起来的意思。那它其实是去年的这个 Netflix 作品哦，当时也有得到台湾的一些电影的奖项。但不得不说，这是一部蛮沉重的作品呢。它是在讲20年前 SARS 发生在台湾的故事。那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就是最引起争议的事件就是和平医院突然封院这个问题。当时其实有很多程序上面的问题，不过因为虽然从现在看起来是非常不好的做法啦，那但是因为我们把医院或部分来历的人全部关在一起，其实有机会让这个感染扩大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 COVID 的经验就很懂啦，但是在过去台湾当时其实是算是有点被 WHO 给抛弃之外，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经验，所以真的是做出了非常惨痛的这个教训哦。然后这样子的经验也让我们这几年 COVID-19 算是幸免于难啦，没有不至于过得那么惨，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台湾的经验很值得被拿来借鉴这样子。那这部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除了这个故事本身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台湾过去的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之外啊，它也有这个演员的部分表现得很好。那他有把那一种当下，如果你是那一种末日的情况下，假设你是医生，你是护理师，你在里面，你要背负的这个使命，同时你也有这个生存的需求，你的家人朋友可能也在等你，那你会不会有很多的挣扎跟人生的选择呢？那我觉得这一部剧情跟演员是最棒的，最值得推荐的地方。那我觉得看完这部戏，你可能可以更认识台湾过去在抗 SARS 的这一段故事啊，因为这个跟921一样就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可能会忽略这个事件的带给我们的一些改变跟形式吧，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它也是一部蛮好看的作品，有一点悲伤的结局，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好，然后下一部作品哦，下一部作品也算是我觉得喜欢日剧的人应该都有听过，叫做喜剧开场。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话呢，就是谁说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呢？万一没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沉重啊？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日常很常遇到的一个追逐梦想的过程哦。那它是2021年的剧，可以在 Netflix 上看到，然后里面有我自己很喜欢的有村架纯，就是很可爱这样。然后讲一下我这次去日本的期间呢，有村架纯出了他的写真集，但是我竟然没有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我跟这个写真的展览会啊，大概只差了一层楼的距离，因为他其实是办在那个涩谷的 Parko 广场的好像6楼吧，然后我当时就在7楼看那个任天堂哦，那个有宝可梦中心，我在那边逛，结果我就错过这个讯息。好啦，这个很不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做菅田将晖，他同时也是一个歌手，那他演了非常多日剧，所以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那这个故事是在讲一个喜剧开场嘛，就是在讲一个喜剧团体，他们是搞笑短剧的三人组，马克白的三位成员。那他们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啊，就决定要这个约定好，我们要来成立搞笑团体。那他们约好10年呢，一定要成功，如果没有成功的话，那我们就要解除这个约定，我们就可以各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讲是这样讲啦，当然一开始肯定是喊得很热血嘛，我们有时候在定义目标或梦想的时候都非常的热血。但是呢，这部剧就在解释就是在诠释当10年的期限快到的时候， 欸，其实大家是很挣扎的，就是欸，我们到底要继续坚持我们的理想，还是说我们要放弃，然后去很现实的去从事一些能让我们维持生计的行业。然后你就把那个，他会把每一个我们在追逐梦想然后却迟迟无法成功的那个过程会遇到的所有的情绪，遇到的这种争吵，遇到的这种挣扎犹豫，甚至家人对我们的怀疑，然后比如说这时候你可能家人会说，哦，你赶快去做一些正当的事情啊，你不要在那边搞笑啦，这个总会有前途呢，有没有这种很熟悉的剧情，这部作品都很真实的演了出来。那我觉得很有意义，是因为大部分的作品都会探讨我们怎么实现梦想然后成功的故事，很少在讨论说万一努力没有回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要怎么面对这些，甚至要怎么收尾，要怎么做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个我觉得是很少作品在探讨的。但是然而失败其实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生活中更常遇到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作品。然后尤其像我们创作者啊，其实某种程度虽然我是一个分享欲旺盛的人，但是我也会希望就是我的作品可能有得到一些成功或得到很多人的赏识嘛，对不对？但是还在过渡阶段的过程当中，你当然就会有一点自我怀疑啊，挣扎啊，或者是我也遇过我的朋友就是说你干嘛做这个那么累，或者是我的家人说你不要做这个，这个又可以赚多少钱，对不对？就是你会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怀疑或被他人怀疑的过程，蛮推荐大家去看的。那话不多说，马上下一部作品就是八尺门的辩护人。八尺门的辩护人也是去年 Netflix 上一部蛮有名的台剧哦。然后他在讲的就是有个地方叫八尺门，那他就是那一种很多的原住民啊就在这边打工，因为他们主要是做远洋渔业，然后呢回来就顺便在八尺门就基隆的这个附近呢就直接搭棚子然后盖自己的房子，然后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违章建筑。那其实这部作品探讨了很多像原住民种族的议题啊，然后移工的问题跟死刑的问题，而且它其实啊也是以真实的人类台湾社会的这个命案汤阴生事件作为原型的作品哦。那讲一下这个汤阴生事件好了，当初啊就是嘉义有个阿里山的原住民年轻人，那他们就去台北求职嘛，然后这个汤阴生先生呢，他因为当时其实还是有一些汉人对于原住民族的歧视吧，所以他在打工的时候常常受到很不好的待遇，而且甚至身份证还被没收，他没有办法去转换其他的工作，或者是拿他的身份证去从事一些比较合法的职业。那受到欺压之后，他最后忍不住在酒醉的这个醉意之下呢，他杀害了他的雇主。那最后这个汤医生事件呢，汤医生就被收押了嘛，然后最后也执行了死刑，所以这个事件就成为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了。不过在执行枪决的时候呢，就很多政治的这个人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民间团体啊，就开始在反思说，我们执行这个死刑到底是不是没有思考清楚，是不是有问题的？好，那回到这部作品，它其实一样是利用八尺门这个刚刚说的原住民的问题，还有远洋渔业，然后来带出说，有一个外籍移工，他也是同样，因为类似的原因，然后杀害了一家人，雇主一家人这样子，然后他探讨了很复杂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尤其是在死刑讨论上啦，我觉得现在对于死刑的讨论很少有像这部作品讨论这么细致的程度，大家可以去看看，从里面去获得一些反思吧，去反思说到底我们在执行死刑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再改善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真的要执行死刑吗？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废死？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如果要执行死刑的话会不会冤枉别人，会不会有误判的情况发生？ 好，那这部也有很多就是远洋渔业会遇到一些黑暗面吧，因为他们为了要赚钱，可能会执行非法的捕捞，可能会雇用非法的移工，或者是虐待这些原住民或者是外籍的东南亚移工的工作者这样。然后我觉得他的结局是蛮悲痛的，所以反正这种结局我还觉得蛮喜欢的，不是那种大好结局皆大欢喜的，而是一种蛮无奈的呐喊的那种结局。然后他的主角演员呢是李明顺这个角色，他也是演得非常好，把那种原住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还有他自己在解决这个律师的案件的这个过程诠释得蛮好的，所以推荐大家去看。好，那下一部作品是海洋阴谋。海洋阴谋是一部2021年的纪录片，那它其实是探讨很多残酷的海洋的黑暗面。那刚好也有讨论到八尺门里面的这个，像远洋渔业会有渔业守护员啊，然后暗杀啊，或者是被虐待啊，然后再默默的做很多商业的黑暗的操作这样子。那它其实是在探讨了蛮多跟海洋有关的议题，比如说海洋垃圾的问题，然后比如说滥杀鲸豚，然后比如说我们吃海鲜可能会造成过度捕捞，然后我们捕捞的这个工法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他探讨很多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透过这部片你可以去了解到守护海洋这件事情本身有多么的困难，以及有多少力量在背后阻止我们去守护海洋。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其实你透过这部纪录片你可以很好的去了解。那我因为做节目的关系，包含我们高雄热我在做的高雄热节目也有在探讨高雄跟海洋的关系，然后你就会看到远洋渔业啊，或者是比如说海上的废弃物啊，或者是吃海鲜啊等等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觉得应该要去了解的，尤其身为高雄人嘛，海洋城市我们应该去了解的，但是我们很难有管道去真正的去认识这些东西跟知识，还有它背后的一些问题。所以蛮推荐大家，如果你对海洋的这些生态系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海鲜啊、渔业啊，然后还有这个海洋垃圾啊，有一点兴趣的话，你可以很好的透过这部片去认识他们。好，那下一部作品呢叫做亚当辽正士。亚当辽正士的这个亚当呢，就是亚当康诺佛，他是一个算是喜剧演员吧。那他有六集哦，他是每集用30分钟去聊一个美国政府的一个功能，或者他的机构，他的一个故事这样子。那他的主题呢包含了食物、天气，然后金融，然后还有疾病改变等等，就是它都是很好的让我们去了解美国政府的运作吧。那我觉得这部作品是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们在讲政府的运作这件事情通常蛮无聊的吧，对吧？你如果常听 Podcast 有听到那种访谈公务员，有时候难免会觉得有点无聊哦，因为他解释的就是政府的运作其实是有一些我们有时候不太在意的事情。比如说食物啊，食安的问题最近在台湾很红嘛。那但我们平常其实是没有机会，也甚至没有兴趣去了解那政府到底是怎么去把控食品安全的问题的。那这部作品很好，就是因为他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食安啊，他就去找在控管食安的管理局，他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他们用哪一些技术，然后这些现场的工作者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觉得他这部做得很好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台湾很需要类似的东西啦，但是拍摄这种东西你可想而知有多难。因为很多公务员的运作是没办法讲得有趣之外，也没办法公开的透明的这个透露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很难得，因为他竟然可以在影集中一清一楚的呈现。那就算他没办法呈现，他也会尽量用剪接动画、用特效、用一个虚构的演员去演绎出这样子背后运作的这个机制，跟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他也不是纯粹的就是以正面的方式在讨论，他也是有讨论到一些负面跟无奈的部分，所以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国政府的大外宣，或者是完全是在讲政府的好话。不过我觉得 一方面啦，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蛮常一昧的去抱怨政府就很烂这样子，但我觉得与其抱怨很烂，试着去了解为什么他无法做到令人满意，以及他背后的那个脉络跟无奈的来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的表现。那这部作品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然后亚当康诺佛真的是蛮会主持的，蛮会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把这个无聊的议题来做得 很有趣，让你会想要看下去，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另外很难得的，其实是因为它是奥巴马退休之后的制作公司所做的作品啊，所以你在开头跟结尾你都会看到奥巴马出来解释，出来客串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是奥巴马吧，所以他可以就是有这个人脉跟管道让他去拍摄这样的东西。然后如果对比在台湾，我们可以期待蔡英文退休之后可以做类似的事情。对对对，马英九应该是没办法了，他已经退休八年了，显然好像除了去中国大陆参访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对台湾社会的贡献。对，但是我们可以期待蔡英文跟奥巴马一样，好不好，可以就是做出一些这样子的东西，有质感，然后又可以让我们去了解政府的运作的这种作品，我觉得是蛮期待的。好，然后因为本节目也是在聊一些职场跟工作有关的议题，所以看这部作品我有发现啊，其实美国的公务员他很多人其实是很有使命感哦，然后或者是他很喜欢这个领域，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才去做的，诶，这让我觉得蛮惊讶的。那当然他有可能是精挑细选之后的公务员啦，所以我觉得客观来讲也不能说哦，好像美国就是比较厉害这样子，但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我们在从事公务人员的这一个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公务员可能就没有这种心情，就是觉得哦，我是一个要对人类贡献，我要服务我们台湾政府，然后我要怎样怎样。我觉得可能有，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样类型的作品去了解、去认识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透过这部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哎，美国人工作的样态，还有他们的公务员是怎么去做的，这样。好，最后啦，最后一部推荐的一个意义反思型的作品呢，就是《僵尸100》，在成为僵尸前要做的100件事情。那这一部也是去年蛮红的一部作品哦。它解释的其实是蛮有创意的一个剧情啦，就是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在描写什么好了。就是主角呢，天道辉，他是一个黑心企业工作三年的年轻人。当初他一开始进去，他也是满怀满腔热血，想说我终于要出社会开始干一个大事业了这样子。但是他越做就被压榨，然后就丧失对工作跟生命的热情，渐渐变得行尸走肉这样子。那直到有一天呢，诶，就发生了那种丧尸片很常出现的剧情哦，丧尸突然爆发了病毒，然后开始攻击人类，然后慢慢失控，导致整个人类的社会开始大乱这样子。所以他原本还沉浸在这个他的工作这种非常非常黑暗，然后无奈，然后过劳，丧尸热情的生活，突然他的整个颜色变得缤纷起来。很有趣。然后你去看这个动画，你注意看哦，就是当他诠释那个主角突然从这个黑心企业的生活突然转变到逃离丧尸的这个过程，其实他是用慢慢从沉闷变成彩色，然后他的色调也是黑暗，然后慢慢变成充满色彩的一个光鲜亮丽的场景。然后他的丧尸的血啊，其实是不恐怖的，他都是用彩色五颜六色来呈现缤纷的感觉，很有这部作品该具备的那一种幽默的趣味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主要为什么会是意义反思型呢，因为当主角开始因为丧失了这个契机啊，开始让他发现说，诶，不对耶，我们一直都在做工作，然后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完成自己的梦想有哪些，我们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那我们很常在讲说贾伯斯就是说要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嘛，对不对？那这部作品呢，它就是用一个僵尸的危机来描述，万一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的话，那我们应该要赶快来想死前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啊。当然有点夸张啦，因为主角就是你知道 真正的在丧尸末日生存之下，你应该没有那个余裕可以去想那么多无谓不会。但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因为虚构的嘛，大家可以就是 去体验一下，就是他怎么去因为丧尸危机让他去想说，诶，那我在死前，我成为丧尸之前，那我还可以做哪一些事情。然后他开始去想说，哦，小时候的梦想有什么，有哪一些，然后我要把它加入我的代办清单什么的。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冒险故事这样。那我过去其实有类似这样的习惯哦，就是我会把，我是效仿一个摄影师，好像叫吴昕吧，我已经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但当时他也在部落格上面很有名的作家，他写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列下自己100个梦想。然后我后来也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做到第20几个，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列下去了，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尤其出社会啊，就会发现说我们想要做的目标都蛮庞大的，然后不太像是一个小事可以把它列在像一个代办清单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慢慢的把这样的习惯给摆在一旁了，因为我变成用很 to do list 或者是目标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近几年的生活这样。但我觉得其实需要去重拾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小小的愿望都被这些大的目标给埋藏住了，然后我们就会忽略掉这些东西。比如说像主角可能就是会举到一些很简单的小愿望，比如说他想要去海边玩啊，他想要回家照顾爸爸妈妈啊，他想要去跟空姐联谊啊，然后他想要打电动打一整天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小小的梦想。其实我们都有潜意识里面都埋藏住这些小小的愿望，但我们因为时间很忙嘛，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透过这部作品之下，我们也可以重新开始去思考说，诶，我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愿望被我的日常繁忙给掩盖住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趁这部作品看完之后，我把它拿出来再好好的去实践它。然后我现在翻开我过去写的东西，比如说爬山啊，或者是第一次去抗议啊，我讲的是318运动啊，然后比如说第一次去电玩展啊，第一次去动漫展啊，这种都被我列进去，第一次自己自助旅行啊等等的，就我有写了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后来都有一些有实现。对，然后我觉得我会想办法在另外一集重拾这个习惯，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做了哪一些事情跟未来想要达成的目标。那也希望这是一个蛮好的结尾吧，就作为最后一个推荐大家的作品，你可以好好的去利用连假快要结束的之际呢，来把拿出一张笔记本或拿出一张纸，好好的把自己小小的愿望给列出来，然后甚至你把它化成一个实际的行动计划，到底要怎么去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实现的方式是什么。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蛮有趣的，蛮有趣的，我们才不会让自己的人生太遗憾嘛，对不对？好啦，以上就是这个所有清明连假无聊救星的下半集的推荐。那希望大家都有疗愈到，然后也有就反思到一些社会或人生的议题这样。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然后下礼拜原则上我也会推出一些更符合本频道的这个不务正业超能力的作品，然后跟大家谈谈议题，然后我有在规划反弹那个社工师哦，因为最近有一些社工的议题还蛮热烈的，然后我就想到我过去我们访谈范少勋那一集其实是跟这个儿童的联盟有合作的，所以我也去请之前合作的窗口帮我去介绍一个有经验的社工让我去做访问，然后我也规划了就是要访问小 P， 因为小 P 如果有之前听我节目的人知道他是厨艺系出身嘛，然后也是我声音照咖的合伙人，一起在帮忙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去了数据分析的工作了，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跨领域转职的一些心情，然后还有一些技巧，以及到底要怎么成为一个跨领域转职成 数据分析师的一个心路历程，还有他怎么去强化自己的履历，让他可以录取这个工作这样。好，那以上就是要跟大家接下来要分享的集数，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就下次再见，不务正业超能力，大家再见，拜拜。